那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耶稣我的好牧人。最近一段时间啊，这一个月我们一直在分享，在我们小组的聚会里面一直在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章，关于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。那这一段时间呢，我的心里面就沉醉在，或者叫陶醉在这一个信息的当中，无法自拔。所以呢，借着我们今天圣诞的聚会呢，再次来分享这一个信息啊，愿这一个信息呢，可以祝福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那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，我们知道今天是特别的日子，是圣诞的一个季节。我们刚才唱了好多的诗歌，讲到圣子耶稣基督的诞生啊。刚才Jason提到了别人的降生啊，跟耶稣的降生很不一样。耶稣降生是为了死，耶稣的降生有一个特别的目的，耶稣的降生有一个特别的使命，叫 mission。我记得我们以前啊，我特别喜欢看一个电影啊，汤姆·克鲁斯演的电影《碟中谍》啊，大家有没有看过《碟中谍》？Impossible Mission，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我看电影很精彩，对不对？哇，他在很难很难的情况下，哎，最终达成了那一个任务。那今天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从天降临，来到这个世界。为什么而来的呢？他带着一个极大的使命，那这个使命呢，与你我是息息相关的。耶稣来到这个地上，要来拯救，要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这是耶稣来到的目的。圣经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爱到一个程度，他把他的自己的儿子舍弃了，让他的儿子舍命的来爱我们。很多的时候人说，哇，基督教的神他讲到这个爱呢很抽象。其实神的爱呢一点都不抽象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借着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例子，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，把天父的爱表明出来，就是让他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有人要让你的孩子来给别人抵命的话，再多的父母亲，你们会不会愿意？那得是什么样的人呢，才能让我把孩子，自己的独生的孩子要献出来呢，为他来偿命呢？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到神爱我们爱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。他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舍命，神就怕我们不能够明白他这一份舍命的爱，所以他亲自把他的儿子挂在那一个木头上，把他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，用一幅鲜血淋淋的图画向我们来表明我爱你。当耶稣基督每一滴血流下来的时候，都一直在诉说着一件事，来诉说着天父的心意，来告诉你我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每一滴鲜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每一滴鲜血也在诉说着天父的慈爱。所以这份爱并不抽象，非常的实际，也非常的实在。天父爱我们，要来帮助我们，要来牧养我们，要来带领我们。今天呢，跟大家来分享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他要完成一个使命，是拯救我们，他也要成为我们的好牧人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第一处的经文。那在诗篇二十三篇呢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啊，这样的一段圣经。这里面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个诗篇，非常美丽的一个画面。这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 这个牧者呢，他来牧养我们，他要来确保一件事情会发生。这里面用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字，叫做我必不致缺乏。这里当诗人大卫再来写这首诗篇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成为我的牧者，所以呢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是这一位牧者来到人间的目的，耶稣来到这个地上，是神差遣他来到的。他来到这个地上，要确信，要必然的使你我不再缺乏。你知道吗？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缺乏的世界。今天你我坐在这里，我的心中有没有忧虑？人为什么会忧虑？大家说人为什么会忧虑？因为什么？有缺乏。你有缺乏就有忧虑。你有缺乏，你觉得很多事情我做不到，那就是一个缺乏。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了，他说我要来告诉你，你必不致缺乏。他说我要亲自来带领你，我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方，在那里没有缺乏。他说我要使你躺卧在青草地上，要领你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图画，如果现在你的脑海里可以浮现这样的一个景象，就是那一个青草地，那一个溪水旁。你知道对于羊来说，什么对它最重要吗？其实那个草对它很重要，因为每天它都要来吃草，它每天也都要来喝水。所以神说我要来带领你，我要来牧养你，我甚至使你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很多很多的草，很厚很厚的草，你可以躺在那儿吃草。大家想一下，躺在那里吃草是什么概念？非常舒服，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，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充满了草，到处都是草，可以尽情的来吃草，不担心说今天我会饿肚子，不担心我会有任何的缺乏。他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，我们是可以享受的，我们是可以放松的。所以这是耶和华，这是神在旧约的里面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。他有这样的一个目的，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他要来牧养在座的你我，让我们没有缺乏，让我们有吃，让我们有喝，让我们可以安息，让我们可以来享受。所以今天圣诞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，今天耶稣基督被神差派到这个地上，成为你我的礼物。这一个礼物，主耶稣他要确定使你没有任何的缺乏。所以今天在座我们每一位，我们不需要为任何一件事情忧虑。今天在你的心头有没有什么忧虑？有没有什么重担？有没有什么挑战？但这一位牧者他说我来了，要来牧养你，要来带领你，让你没有任何的缺乏。那这是在旧约的里面的诗篇这样的去讲到。我们看在新约的里面耶稣怎么讲，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记载这样一段的故事。当耶稣降生在这个地上，当他长成以后呢，哎，他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地上的苦难，地上的痛苦，看到地上的疾病，看到地上的贫穷，看到人心灵的破碎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在这个地上，我们接触到很多的人，忧郁症好多，各种的睡眠的问题，各种各样的疾病，各种各样内心灵的破碎和伤害充满在这个世界。 我们作为中国人，我们都觉得，哎呀，现在我们中国人有钱了，有钱了，日子就好过了。而事实恰恰相反，事实不是如此。即使今天你我不缺钱花了，但是呢，在我们的心中却常常有更多的痛苦。那主耶稣看到了什么？他说他看到了许多的人，今天就在你我的当中，也可能就在你的家人的里面，你朋友亲人的里面，你会看到许多的人，他们困苦流离，人活在痛苦的当中，人流离失所，人的心到处的流浪，四处的漂泊，没有安息的所在。这是今天这一个世界，许许多多的人活在这个地上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就像我以前一样，我在国内的时候大学毕业，很好的大学，找到了很好的工作，可是内心却充满了空虚，不知道人生是为了什么，里面很多的痛苦，没有地方去倾诉，没有地方得到解决。直到有一天我走进了教会，我来到了神的家中，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牧人，找到了我心灵的归宿。耶稣是这样，他要进入你的内心，他要成为你的牧人，他不愿意看到你困苦流离，他不愿意看到你好像没有牧人一样。这就是耶稣他降生来到这个地上，他要成为你的牧人。今天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，那我要跟你讲，你一定要相信耶稣，因为他太爱你了，他要来帮助你，使你没有任何的缺乏。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一份帮助，来接受这一份礼物，来接受天父对你我的爱。今天不管你我接不接受这份爱，爱已经赐给我们了，不管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份礼物，爱子耶稣基督和他的牧羊保护看顾，他都已经赐给我们了。我们可以推开神的手说，我不要你的牧羊，我不要你的帮助，我不要你的关怀，我不要你的爱，但是爱永远在那个地方。圣诞的礼物我们可以拒绝，但他永远都在那里，向我们伸出那一手来，向我们张开那一个膀杯，要把这份礼物交在你我的手中。我们特别特别的感恩，今天耶稣就在我们的当中。每次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啊，大家可以讲，不是说讲员在这里讲道，而是说耶稣亲自就在你我的当中，圣灵的恩膏啊，就在你我的当中，正进入到你的里面。这是一个恩膏的聚会，我特别喜欢恩膏，圣灵的恩膏就在这个地方。今天如果你心中还有一丝一丝的忧虑、重担、压力，今天在这里完全的释放出来。耶稣是你的牧者，他要来保护你，来帮助你，把你的重担来卸下来，他带到你的是一个可安歇的水边，我们可以躺卧在那一个青草的地上。这是耶稣来到他要赐给我们的，他看到你在痛苦的当中，他就要来帮助你。所以我们看下面这里面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，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段的经文。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大家一起说，耶稣是我的好牧人。 Amen。 他认识我，我也认识他。 Amen。 感谢主。耶稣说，我要成为你的牧人，我要来牧养你，我不是一般的牧人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人哈，常常说叫什么"老王卖瓜"啊，自卖自夸，对不对？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不能夸自己。那主耶稣呢？这里面有没有夸自己？他有夸自己。为什么？他说什么？说我好。耶稣为什么说他好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真好。 耶稣是那一位好牧人，他太好了。他说我认识我的羊，谁是他的羊？你我就是他的羊。他认识你我在座的每一位，每一个人他都认识，每一个名字他都知道，你所经历的每一个痛苦他都晓得的，他认识你，单单的认识你，你在他的眼中极其的宝贵。有人觉得好像神离我好遥远呢，神远远在天上，不对了，耶稣已经来到了人间，耶稣来到了你我的当中，现在借着圣灵依然在你我的当中，他就愿意做一件事情，他就愿意来帮助你。就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神的爱，不太明白耶稣的爱，总觉得如果我做得好的话，这个神呢就会爱我，这个耶稣就会爱我。因为我的妈妈爸妈也是这样的，当我从小的时候，如果我考试成绩考得好，哇，爸爸妈妈就说好，给你一个奖励，考得不好就怎么样，就挨一顿暴打。有没有这样的家长？所以在我们的心中啊，神也是这样的，今天我做得好了，哎呀，神要奖励我一下，当我做得不好，神也要来惩罚我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的？完全不是这样的，他是一位好牧人，极大的慈爱，极大的恩典在他的身上。当我们好的时候，他非常非常的开心；当我们不好的时候，他愿意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变得更好。这是这位好牧人，他认识我们，认识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今天我要大概分享，耶稣认识我们，这位好牧人，这么好的牧人，他认识我们，认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他说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。哇，这个经文我听起来是很震惊的。大家看这段经文，你震不震惊？这一段经文，神认识我吗？神真的爱我吗？常常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疑问，我有那么可爱吗？照照镜子看一看，有时候我们觉得甚至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可爱，不用举手啊，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不可爱的？是，有时候有时可爱，有时不可爱，对不对？神爱我们，他说他认识我们，认识到一个什么程度，超乎我们的想象。他说他认识我们，就像天父认识耶稣一样。哇，天父是怎么认识耶稣的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。在太初啊，没有这地球之前，没有这宇宙之前，天父和爱子耶稣就是同在的。他们有一个完全的认识，一直在一起的那个认识，那一个极其亲密的认识。可是在这些圣经的里面，哇，今天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认识你我，也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，你我就是他心上的人。你知道我们认识谁认识的比较多呀？是不是认识我们的孩子？啊，从小我们孩子在我们怀中长大啊，他的每做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的孩子，因为我们深爱着我们的孩子。可是这一位耶稣呢，他说我认识你，像天父认识我一样，我认识你所有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怀中，你就成长在我的怀中。如果你领受这个爱，这个爱就全是你的，如果你不领受，你就感受不到。这是神这样的认识我们。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啊，下面一段经文在诗篇139篇。哇，这次我们分享这139篇，哇，觉得不可思议，神对我们的认识，认识到一个这样的程度。只有什么样的人你才会认识他到这样的程度？一定是你最爱的那一个人。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拼了命的去认识他，因为你太爱他了，你想知道他一切的那些最细节的事情。在这里面呢，诗篇怎么说呢？他说夸张到一个地步，这是让我震惊的事情。他说我坐下我起来，这是大卫的诗篇，我坐下我起来，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是不是坐下了又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就这么一个动作你都晓得，神都知道，耶稣都知道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你看到吗？这一段讲到我们的每一个动作。今天我在这里走着，走一步走两步他都知道，我每一个动作我的每一个表情他都知道，我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知道，我坐下起来我行走我躺卧他都完完全全的知道。他为什么喜欢知道这些事情啊？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他就不嫌这个怎么样？你会不会觉得很 boring？ 我说你看这个人天天看着他起来坐下躺卧，你可是神呢？他说我就愿意注视着你，我竟然看着你做一些什么每一个动作在我的眼中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？为什么？神爱你，神深深的爱着你，你的每一个动作对他来说都很重要。说耶和华啊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他知道我们每说的一句话，他关心我们在说什么，好话坏话他都知道，他依然爱着我们。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，他还是爱着我们。他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按手在我的身上。哇，我特别喜欢这句话语，你知道吗？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好远啊，远在天边，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。他说我就在你的四围，就在你的周围，我在环绕着你，我不停的在你的周围。你在哪里你转个身还是看到他，因为他360度在我的周围，他怎么的都能够看到我。这样的360度啊，我上面有个360的软件杀毒啊，360软件，耶稣的爱什么360啊，360度的在保护着我，甚至他按手在我的身上。为什么按手啊？加添给我们力量。有时候我们人是软弱的，他愿意加添给我们力量。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营会的里面，在那里祷告，跪在那里面祷告，祷告祷告，突然觉得背后有一只手按在我的身上。哇，那个手那样的温暖，那样的有力，我非常的享受那一个按手。哇，说这是哪位弟兄给我按手啊，怎么这么舒服啊。等我真正回头一看，没发现有人。今天神按手在你我的身上，加添给我们力量，他的手按在你的身上，永远给你输送着他的爱，他的能力。这是这位耶稣，他何等的爱着你呢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算不得什么，我是小人物，在神的眼中我微不足道，我像海边的一粒尘沙，我算不得什么，我不重要。错了，你在神的眼中极其的重要。大家一起说，我极其的重要。大家一起说，我极其的重要。在神的眼中我极其的重要，因为他爱我。 Amen。 他爱我们，这一位耶稣爱我们，这一位天父爱我们，爱到为我们生，爱到为我们死。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爱？他的生死之间全都是为了你，全都是为了我。我特别的感恩，每一次来听到这样的信息，每一次来感受到这一份爱，一股暖流就涌到我的心头。耶稣竟然这样的爱我。那圣经上记载，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。神的话语是让我们震惊的，在我们很多的时候，神的形象是一个严厉的老人，手里拿着一个皮鞭，然后当我们犯了任何一个错误的时候，他就拿那个皮鞭来抽打我们。他永远高高在上，他听不见我们的痛苦的诉求，他只能看到我们做的好还是不好，不 不好，我就揍你，我就打你。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关于神的形象。神不是这样的。神在那里默默地数着你的头发，每一根他都可以来数过。耶稣他是这样的爱着你。所以我们每天要做什么？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做什么？哇，有人既然这样的爱我，那我该做什么？领受他的爱，每天来享受他的爱，每天活在这一份爱中，知道这份爱四围环绕着我，我可以来享受它。我不需要忧愁，我不需要叹息，我不需要沮丧，我也不需要失望，因为他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永远可以在他的面前来领受。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对你我是什么？相信并且领受。你不需要忧虑，为任何一件事情忧虑，因为在他那里都有答案。他已经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疾病，胜过了魔鬼，他可以胜过你现在所面临的每一个挑战。那我特别的感恩，前段时间我在教会一直分享，那我的大女儿 Christina， 她今年四五月份呢，在 UBC 啊 Computer Science 毕业，但是毕业回来呢，就一直找不到工作，然后呢，她自己也做一些项目，但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一直都不顺利，因为现在的行情不好，市场不好，很多的企业都在裁员。那我们呢，为这件事情呢，就是跟神来祷告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理由来忧虑呢？作为父母亲，如果你的孩子毕业了找不到工作，你会不会忧虑？你不会担心？而且一年到八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，所有的简历投出去好像都石沉大海，很少有回应。这个 UBC 的 Computer Science 这当年是多么火的专业，现在竟然那么少的回应。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我跟 Bessie 我们来选择，选择是忧虑呢，沮丧呢，还是选择什么？还是选择相信、仰望和领受呢？选择忧愁叹息呢，还是选择快快乐乐、高高兴兴的过每一天呢？相信这一位好牧者，耶稣是我的好牧者，我们必不致缺乏，神必定会给他预备一份工作。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我特别的感恩，我跟 Bessie 我们两个人真的没有忧虑耶，很开心的过着每一天，不停的跟大家讲神一定会给我的女儿一份工作。他真的很奇妙，就在今年的12月份，忽然之间哇，一个猎头找到他，这份工作呢来到呢，甚至不是他发简历，他发的简历还是没有人回，但是呢奇妙在这个地方，那个有一个猎头啊，哎，给他在他的 LinkedIn 上面找到了他的简历，然后呢给他发送了面试的通知，非常的奇妙。这份工作啊，很好的一家公司， startup 一家公司啊，是在多伦多美国的一家公司。然后呢，哎，他所做的啊这样的软件呢，跟我的女儿非常非常的相似。然后呢，他得到这份面试呢，他就去预备啊，一共有四个面试啊，哇，真的感恩。他每一次，你知道他以前也有过面试，基本上第一关都过不了。第一个，他以前有几次面试，全都是第一次呢就被刷掉了，根本就进不了第二轮。结果这个面试非常的神奇，哇，他一连一轮、二轮、三轮、四轮，每一次面试都非常的顺利，直到拿到这份工作，拿到这个 offer，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。他现在已经开始上班啊，已经上班有两周了。那整个这个过程的当中呢，我在回想这一个事件，这八个月的时间他在找工作，他待在家里，他不赚钱啊，或者他赚的钱很少，但这八个月的时间，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不相信他必不致使我们缺乏，我们一定会陷到什么里面？忧虑的里面，担忧的里面。 但神不愿意让你过一个担忧的日子，好像没有牧人一样。要么我们常常说，从小我要靠谁呀？从小我要靠父母亲，现在靠谁呀？那靠自己了吗？今天我们活着是靠谁而活呢？你还是靠自己活吗？那你一定会有压力，你一定会有忧虑，那你一定会有重担的。既然神不让我们靠自己活，神知道你靠自己活不好，因为你的能力啊太有限了。我没有能力给我的女儿找一份工作，我没有这样的能力，但是神可以啊。神用他奇妙的双手来预备这个职位，是用他奇妙的双手来预备这份工作，是你的跑都跑不掉，都是神为你我来预备的，带领我们来进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只要知道一个信息，我们就可以每天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喜乐平安的生活。什么样的信息？耶稣是我的好牧人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而诗篇23篇是耶和华，在心里面是耶稣来了，就是说我是你的好牧人，我要成为你的好牧人，我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。有人在我们的当中有需要吗？有人需要找女朋友吗？有人需要找男朋友吗？有人需要一份工作吗？有人需要夫妻感情的这样的重新的恢复吗？人际关系的恢复吗？财务的供应吗？我现在在我们的在座有许许多多的需要，今天你我如何来面对这个需要？耶稣来到这个地上，他要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，他要帮助你走出你人生的旷野，带领你到丰盛之处。我们看这边呢，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讲到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。这里我们看到神有一个决心，神非常的坚决。神不是说我要祝福你说说而已，这一位神呢，不是像世界上某些人非常喜欢给我们 promise 一些东西，哎呀，我要为你做这个，我要为你做那个，最后永远都不会兑现。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一开始你很开心，哎呀，我遇到这个人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他可以帮我这个，帮我那个，最后他却使我们常常失望。在我们的生命中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，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。神爱我们爱到什么？他有一个实际的行动，他下了一个决心，他做了一个动作。他是个什么样的动作？他说不爱惜自己的儿子。他说我不爱惜，我把我自己的儿子给他舍了，为了什么？要来代替你，代替你我。我们人都犯了罪了，我们在罪的漩涡中，在罪的咒诅下过着每一天的生活。我常常觉得为什么我的人生会有这么多的苦痛苦，因为我们活在咒诅的当中。耶稣来了，他要以命换命，把我们的痛苦，把我们的罪，把我们的疾病都加在他的身上，让我们可以来享受他的健康，他的富足，他的喜乐，他的永生。这都是神要来在我们的身上借着他的儿子。所以神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，所以神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心。他说我爱你，不是口头上的爱，他说我爱你，把我的爱子舍了给你。我不爱惜我的儿子，因为什么我不爱惜？因为我爱的是你。有人常说，到底神爱他的儿子多还是爱我们多？一定不比爱他的儿子少。神爱你我不比他爱他的儿子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为了你我可以舍了他自己的儿子。这就是耶稣的爱。每次听到耶稣的爱都让我的里面震撼不已，这什么样的一种爱呀？我配得这种爱吗？我不配得，但是他却这样的爱我。每次当我听到这个爱的时候，就能够来什么享受进入这个爱中， 说他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他不但是为我们舍命，然后他也要把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。什么叫做万物？就是我们在这地上所生活所需要一切的事情。有人觉得，哎呀，神不会医治我的这个疾病，有人说神不会供应我财务的需要，神的儿子都为你死了，哪一个更大呀？是神儿子死这件事情更大，还是那一个财务的供应更大呢？是神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大，还是你的疾病大呢？哪一个更大？神做了最难最大的事情，就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你身体上的疾病呢？那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呢？在神的眼中是不是一个事儿呢？当然不是。好像我女儿的工作一样，好像我们身体上的疾病一样，在神的眼中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情。他要来白白的赐给你和我，他要来医治我们，他要来解决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问题，只要我们愿意让他成为我们的好牧人，只有我们成为他的小羊，跟着他走，他才会慢慢带到那一个青草地，带到那一个溪水旁。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我信了主了，好像我还不蒙福呢？因为你没有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到那一个青草地，到那一个溪水旁，那是你祝福之地。所以我特别的鼓励大家来领受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来享受这一切。我们看下面，这里面犹大书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啊，就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，让我们每天有这样的一种意识，不是我自己在这世上打拼，不是没有人爱我，每天我都要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，我是个有人爱的人，有一位耶稣是为我舍命的爱我的人，我有这么一个爱人。什么叫保守自己常在他的爱中？你总能思想到他的爱，你总能感受到他的爱，你总能把他的爱四围来环绕，你就看到一只手按在你我的身上。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知道我有一位好牧人，他为我舍命，这是每一天我们最重要去做的事情。他使我们一直可以处在那一个平安喜乐的当中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一位好牧人，所以他爱你，为你舍命，爱你为你降生，爱你为你舍命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要担当你一切的痛苦，一切的忧伤，带领你走出人生的困境。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宣告。我们一起看着屏幕来宣告，耶稣是我的好牧人，为我舍命，我是深深被爱的，我是大大蒙恩的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，在这个庆祝圣诞的聚会里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欢迎你的降生，我们来感恩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主，我们来相信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有任何的忧虑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，在你的心里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把你一切的忧虑卸给他，因为他顾念你我，一切的忧虑卸在他的脚前。拍拍你的胸脯，长舒一口气，放松放松，放手放心，主啊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把我的一切重担都交给你，我不再靠自己来走着人生的道路，主啊，知道你就在我的周围四面环绕着我， 我的每一个难处现在不再是我的难处，它变成了你所面对的，你所战胜的。阿肋路亚，主啊，谢谢你。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来斥责一切的疾病离开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体，全然的离开。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疾病，胜过了死亡，圣灵的恩膏现在就浇灌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圣灵的恩膏来浇灌，圣灵的恩膏来充满，圣灵大能的运行。阿肋路亚，拿走我们的忧虑，拿走我们的忧郁，拿走我们的痛苦，拿走我们的破碎。主啊，谢谢耶稣，谢谢你为我们舍命，谢谢你天父爱我们，舍了你的儿子，让我们来得到永远的生命，让我们来得到白白来得到万物。主啊，谢谢你赐福在我们的当中。阿肋路亚，赐福我们的每一位，在圣诞的季节，在新的2025年都梦想成真。主啊，你做我们每一个人的牧者。阿肋路亚，谢谢耶稣，我们感谢你来赞美你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。